心情很低落，很忧郁，参灸有用吗？我猜你最近过得不太好。也许你已经好一段时间提不起劲了。早上醒来不是精神饱满，而是觉得又要撑过一天。以前让你笑的事情，现在只觉得无所谓。你的身体好像灌了铅，走个路都觉得重。你可能有在想，这样的我谈什么修行呢？也许你更害怕的是另一件事。万一去参究自我，那些压在心底的东西全部跑出来，我不是更惨吗？先听我说一件重要的事情。如果你现在的状态已经严重到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没办法正常生活，或者有伤害自己的念头，请先去看医生。不要拖，不要觉得丢脸。拉玛那尊者有一段很务实的对话。有人问他，如果我生病了，我应该吃药吗？还是应该把健康完全交给神？尊者回答得很干脆。他说，如果大家都闭着眼睛坐着等食物自己出现，这个世界还能运作吗？身体有病就去治，跟肚子饿了就去吃饭一样正常。吃药不是灵性的失败，看心理医生不是修行的退步。真正的障碍从来不在身体的治疗上面，而在你心里，那个是我在治的造作感。你可以一边接受专业的帮助，一边温和地向内看。好，这件事说清楚了，我们来聊聊尊者怎么看忧郁这回事。尊者有一次被人问到，要怎样才能避免悲伤呢？你知道尊者怎么回答吗？他没有给一套哲学理论，也没有顺着安慰，他反问了一个出乎意料的问题：悲伤有形状吗？你想想看，你觉得你的忧郁好大好重，像一座山压在你身上，可是它真的有形状吗？真的是一个东西吗？尊者接着说，悲伤只是不想要的念头，心智觉得自己没有力量去抵抗它，是因为心智把它当成了一个实体。我不够好，未来很灰暗，没有人在乎我。心智把这些念头编成了一个巨大的剧情，然后那个剧情压在你身上。可是剧情不是石头，剧情是念头做的，而念头不是你。那念头是谁的呢？尊者没有跟你分析念头的内容，也不会教你用正面想法去盖住负面想法。他一刀切进去，那个宣称我在受苦的到底是谁？去找那个悲伤的人。尊者道场里来过各式各样的人，有一位来自丁迪古尔的访客，他跑来找尊者，跟他说，我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快乐过，身体和心智都受尽了折磨。尊者看着他说，你说心智和身体在受苦，可是他们会问这些问题吗？提问的到底是谁？难道不是那个超越心智和身体的吗？然后尊者说，所有的痛苦都是由于我是这具身体的错误观念造成的，摆脱这个观念就是真知。我知道你可能觉得这听起来好冷漠，我已经这么痛苦了，你还跟我说这是观念问题。可是你想一想，那些世俗的安慰真的管用吗？加油，明天会更好，你要对自己好一点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这些话你听了多少遍了？嘴上说谢谢，心里知道没有用，因为他们只是在痛苦的表面贴一张纱布，下次浪打过来，纱布就被冲走了。 村者给的不是纱布，他要你去看那个伤口到底在不在。深睡里小我不在，忧郁也不在。忧郁不是你的本性，它是心智醒来以后才加上去的剧情。有一位叫做达尔夫人的访客特别能说明这件事，他因为心悸和呼吸急促，怎么都没办法冥想。他看着旁边的人都坐得安安静静的，自己却一直在喘，越来越挫折，越来越忧郁。尊者没有教他呼吸技巧，也没有教他放轻松，他直接指出，你说我无法集中精神，这个念头本身就是障碍。这种忧郁必须被追溯到它的源头，源头就是把真我错认成身体。疾病不是真我的，它是身体的。可是身体不会跑来告诉你它生病，是你自己在这样说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把自己跟身体等同了。然后尊者说了一句让人停住的话，身体本身就是一个念头。作为你真实的自己，没有理由感到忧郁。你停下来听一听这段话。达尔夫人以为她的障碍是身体不好，尊者告诉她，你真正的障碍是那个觉得自己有障碍的念头。你真正的病根不在身体，在你把身体当成你。你可能会想，好，道理我听了，可是我现在真的很低落，我的身体没有力气，我的心智一片混沌，你叫我问我是谁，我根本问不出来。你说的对，当风暴最猛烈的时候，你不需要勉强自己，先照顾好自己，吃一点东西，喝一口水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出去走几步，让最汹涌的浪先过去。但是有一件事，就算在你最低落的时候，你知道自己在低落吗？你知道，你很清楚，你知道自己没有能量，知道一切很沉重，知道快乐离你很远。那个知道，那个清清楚楚在看着这一切的觉知，它低落吗？你去注意一下，不是用头脑想，是去注意。那个知道你在低落的觉知，它本身是安静的，它没有被你的情绪带走，它就像河床，河水翻腾的再怎么厉害，河床一直在那里，稳稳的，不跟着水走。那个觉知就是真我，真我不需要你心情好才存在，真我不会因为你忧郁就消失。以最灰暗的那一天，真我也在。尊者的方法不是叫你不要忧郁，那种话跟叫溺水的人不要溺水一样残忍。他的方法是让你注意到，在溺水的人底下，有一片从来没有被水淹过的大地。那具体该怎么练习呢？等风暴稍微退了一点，你能喘一口气了。你可以轻轻地在心里问，是谁在经历这一切？不用力，不期待答案，就像在一个安静的房间里轻轻敲了一下钟。你不是在找什么，你只是让注意力的方向转了一下。本来你的注意力整天都在念头的内容上面，我好惨，未来好灰暗，什么时候才会好起来？每一个念头都在把你往下拉。可是当你问是谁在想这些的时候，注意力就松开了那些念头的内容，转向了想的人。那个转向很重要，那不是分析，不是关照念头的内容，而是追问那个关照者本身。念头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，只有念头暂停了，觉知才浮现。如果你觉得问问题太费力了，也可以不问。你可以只是安静地待在那份我在的意识里面。不管你多低落，你都知道你在。 那份在不需要快乐，也不需要悲伤，它就是在。如果连这个也太费力了，那就把这份痛苦整个交给神，也就是你自己的源头，在心里承认我靠自己真的不行了，然后松开，试着轻轻地碰触那份在，不分析它，不定义它，就是待在那里。尊者特别提醒过，不要用大脑去应激。他说，专注应该在清凉的心中进行，不是在发烫的大脑里面。如果你觉得头很紧绷，那就是太用力了。放松，如果觉得累了，就停下来，休息一会儿再来。尊者说，对虚弱的心智，间歇性的练习最好。试几分钟，停。每一次回来都是新鲜的。你知道吗？很多人在低落的时候，心智会不停地播放一个声音：我不够好，我没有价值，我是个失败的人。这些念头像回圈一样转了又转，你越听他们，他们越大声，你越想反驳他们，他们越有理由回来。尊者说过，真我是完全没有好坏属性的，所有的好跟坏都是心智在打分数。你不需要用正面的话去盖住负面的话。我很好跟我很差方向不同，但都在强化同一个我。下次我不够好又冒出来的时候，不要去跟他辩论。停一下，在心里轻轻地问，这个觉得不够好的我，他在哪里呢？你不是在找答案，你只是把注意力从那些评价上面移开，转向那个正在评价的人。你会发现，那个人找不到。念头在，可是想念头的那个主人不见了。在那一瞬间的安静里面，没有好，也没有坏，只有一份清清楚楚的觉知。好，这里有一件事值得聊聊。你的痛苦在尊者眼里不是障碍，它是催化剂。有人问尊者，为什么神允许痛苦存在？尊者回答，痛苦是证悟神的途径。痛苦不是把你推向远方的什么目标，而是逼你回头，认出一直都在的真我。他的弟子也说过类似的话，除非心智被隐藏在享乐底下的痛苦反复刺伤，否则他绝对不愿意踏上灵性的道路。没有痛苦，就没有向内探寻的渴望。一直过得很顺的人，很少会问根本的问题，他们会一直向外追求，直到所有的追求都让他们失望了，才终于停下来。而你也许已经到了那个地方，你的低落不见得是坏事，也许你的整个存在正在告诉你，向外的路走到头了，是时候转向了。有时候修行开始以后，压在心底多年的东西反而会跑出来，你觉得更难受了，你以为是退步了，其实不是。你的习气就像压在心智深处的灰尘，修行的光照进来，它们被翻搅出来，浮到表面。它们浮上来不是为了淹没你，是为了被觉知的光照到。就像打扫一间很久没有整理的房间，你开始扫的时候，灰尘会先飞起来，可是你继续扫，它会慢慢变干净。尊者说过，那些紧紧抓住恩典力量的人，干扰他们心智的习气将会被彻底清除。你不是一个人在面对这些。好，如果你试了参究自我，发现现在的心智真的太虚弱了，问不出那个问题，那怎么办？尊者给了一个最温柔的建议。 如果连问我是谁都做不到，就把这份痛苦整个交出去，在心里承认我自己没有办法了，然后松开。这不是放弃，是信任的开始。如果连臣服都觉得太抽象，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，就是把注意力轻轻放在呼吸上，不控制它，就是看着呼吸自然的进出。尊者说，心智和呼吸是从同一个源头出来的，呼吸平稳了，心智也会跟着平静下来。不过这些都是暂时的安抚，不是最终的目的。尊者始终会把你带回参究自我，但你不需要勉强自己一步到位，先稳住，再慢慢来。我最后想说一件事，不要因为你在低潮期就觉得自己不配修行，不要因为你今天什么都提不起来就觉得修行白费了。你每一次真诚地向内看，不管结果如何，都有力量。即使你觉得什么都没发生，那些尝试都不会消失。如果今天能练习的只是呼吸，那就呼吸。如果今天能练习的只是待在那份我在的意识里，那就够。你不需要先治好忧郁才能修行，你也不需要用修行去治好忧郁，你只需要偶尔瞥见，在所有的黑暗底下，有一个东西从来没有暗过。真，我不知道什么叫低落，因为真我不是心智，不是情绪。真我是那份纯粹的、安静的、什么都不缺的觉知。就像河水翻腾得再厉害，河床一直在那里，稳稳的，不跟着水走。你现在觉得自己在被浪打，可是那个知道我在被浪打的河床，它一点都没有事。所以你不需要等黑暗散去，那个能照见黑暗的光，此刻就在运作。